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6月25号，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罗以琳说今天总算这个准点进来了啊，我也准点进来了哈，文慧老师也准点啊，提早进来了。
嗯，我还以为你要把我跟你并列呢，我是提早进来了，您是呢掐着点就跨进了录音室。还好我们的万峰老师脸不红气不喘，他那个独式绝世武功还是那么样的有活力，对不对？
对，所以呢耶稣说什么我们就掐着点，最后那一秒就去那个葡萄园打工，那就获得1块钱工资了
那你就呢少了呢前面呢整天呢
辛苦辛苦一整天。
他只是一个比喻，他说的是呢我们就少了那一份呢整天跟耶稣在一起的欢喜快乐了。早上好，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欢迎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不管您是准点还是现在冒泡，或者是很早就已经冒泡，我们都一样的欢迎。哎，有几位呢我好久不见他了，我要跟他呢说声，特别跟他说声早上好的，有谁呢？有香恋，有罗以琳，还有以挪士。那么白熊呢在第五空间很早就冒泡了，他说有地震，那我们当然就很关心，因为呢上网搜了一下好像还没看到及时的报道。他说呢原来在日本青森那边啊 6.9 哎。
哦，很恐怖。
对
,6.9 很高。
对，那希望呢都平安，一切没事啊，特别是我们要为日本的福音工作来祷告，是不容易传福音。一块硬土啊，这个国家。那么还有呢，再看看，哎，好消息，我们的明明姊妹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也冒泡了，就告诉我们说她之前呢不是请大伙儿为她离职之后能够拿到呢赔偿来祷告吗？那么她说呢已经拿到赔偿了，而且这个赔偿的数目，金额的数目，他们还算是满意的，非常满意的，我们感恩。另外呢他也特别提到，我们前几天不是为我们的烧麦就是以乐来祷告，他希望暑期能够去打工嘛。明明姊妹说本来以乐今天早上去试工，昨儿晚上呢别人又通知设备坏了，今天暂时先不去了。
哎，最重要呢年轻人呢找一份工作呢就不要太多设备的哈，因为设备太多呢容易身体有问题，因为他可能有危险嘛，那些设备。
哦，
对，
你不要，
我经常看到那些什么，
你不要一开口就吓别人嘛。
我经常看到那些饮料店啊，什么那个杯子、那个盖子的那个封盖的东西，有个人伸了手进去，然后就没了那个手。
嗯，那您去打工吗？文慧呢，从小5年级就开始打工了，的确在工厂里头工作啊，或者任何工作都有意外的，那所以要小心，千万要打起12万分精神。那这个是很好的提醒，但是也千万不要随便下我们的以乐。年轻人出去打工总是好的，不过呢要看清楚环境，要看清楚做的是什么，然后也要跟老板好好的谈清楚啊，千万不要急着打工，那么什么都没有看清楚呢，一头栽进去，那可能呢就有一些的危险啊，甚至呢有一些的怎么说呢，后面的风险在啊，例如拿不到工资等等。好了，我们提醒就到这里，免得呢敏敏呢过于担心。 来，今天呢，我们另一条路第四讲呢，我们会开始谈到彼此团队合作。那就想问问大家啦，是不是觉得万峰跟文慧合作呢，大家听起来都觉得分外有精神呢？
什么东东？
因为万峰呢，只有在文慧在的时候，他才会调皮捣蛋，其他人呢，他就战战兢兢。
因为在其他人面前，我都是最老资格的童工了，我可以怎么办？
对了，所以就失去了万峰老师独有的风采，对不对？所以这个彼此配搭有没有火花，真的是很重要。在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伙谈谈了。6月1号开始呢，就有一件很重要的交通规则出台了，那就是关于疲劳驾驶。暑假呢，对啊，暑假很多年轻人呢都出外旅行，然后都喜欢呢自驾游。那我们要讲讲这一方面的关于交通规则新的规定了。再来就是这一周的金句，以赛亚书26章3节，我们要做一个小小的总结。那么因为明天我们就要验收成果啦。好，今天要和大家说什么呢？就是呢，哎，这个夏天真的好热，对不对？最近文慧就发现呢，我有点中暑，但是我中暑呢不在太阳很晒的地方那个时间点发出来，而是呢回来香港之后这几天真的就慢慢的出现了。
我呢就面对一个很大的困难。
是吗？
因为呢梁安老师怕热，我就怕冷。
嗯，
然后他怕冷，我怕热啊，倒过来、哎、然后呢他调到那个空调好热，我调到那个空调好冷，但是我们分享同一个空调。
嗯，
我有点晕，我每天都很晕。
他们的座位呢是比较靠近的啊，大家了解那个座位图就知道为什么万峰老师会有这些的问题。那
中暑了，我觉得在办公室
不会的，因为我们这里呢至少呢空调温度呢还是很适宜的，只是你比较怕热而已嘛。那我们真的要呢就是防中暑，防暑降温很重要的。因为最近呢虽然有暴雨，可是有些地方要下雨又下不来，那个感觉就是低气压，人都好像要喘不了气的感觉啊。那特别是呢大汗淋漓之后，哇，你畅快了，可是呢你要小心喝水呢，要慢慢喝。有些人呢一热就大口喝水，一出汗也是咕噜咕噜咕噜的灌水。那医生告诉我们正常出汗有助散热，那进行了我们的新陈代谢，保持我们的体温稳定。但是如果呢我们大量出汗，或者是汗闷在里头，哇，可是你一摸皮肤就是一层的那种薄薄的汗水，那你就要小心了。一个人呢一天呢、从他的这个汗腺排出的水分大约在500毫升以上，高温和运动的时候排汗量会更多。那么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年发出的，就建议成人每日推荐饮水量是1500到1700毫升。夏天出汗之后要适当的增加水的摄入量，但是请你一口一口的慢慢喝，大概过了3到5分钟之后再喝一点，千万不要呢咕噜咕噜咕噜的喝。还可以喝一点酸梅汤、绿豆汤、金银花茶、薄荷茶，或者是薄荷柠檬茶，这些都可以呢帮助我们呢就是解汗、解渴，然后呢使我们的这个体温降下来。再说一次，请记住不要大口大口的喝水，特别是冰镇饮料。好，现在我们来吃我们的灵粮吧。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西奈之约。出埃及记19章 二到八节上。
他们从利非定启程，来到西奈的旷野，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对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你们来归我。如今你们若真的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神圣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摩西去召了百姓中的长老来，将耶和华吩咐他的话当面告诉他们。百姓都同声回答：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一定遵行。
按照出埃及记第六到十三章的记载，以色列人经历了上主的拯救，帮助他们脱离了奴役他们的埃及人的手。之后在第十四章，他们也见证上主施行神迹奇事，使红海分开。后来以色列人开始迈向迦南地，回归到神当初应许给先祖亚伯拉罕的地方。期间他们在西奈山下停留。在第十九章，神与他们正式立约。在第六和第八节，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诚心愿意回应神给以色列人的恩典，表示愿意遵行神的话，在日常的生活处境中表现出来，活出分别为圣的国度子民的生命。以色列人经历了神拯救的恩典，我能够想到自己曾经经历过神什么刻骨铭心的恩典吗？神恩广大，如果我们要回报神的恩典，最好的方法就是遵行神的话。我会想起什么可行的具体行动呢？例如，戒除一个什么的坏习惯呢？或者建立一个什么的属灵习惯呢？请告诉一位你所信任的肢体，并且为此立志祷告。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神圣的国民。出埃及记十九章六节上。
常年期灵修，西奈之约。作者：雅芳，播音：李崇恩，2026年6月25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主，感谢你创造这土地，以慈爱浇灌，以喜乐耕耘，无数的白昼黑夜孕育着地，许多的恩情，感恩的心情，现在都只愿与基督同行。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祝求你充满我们来转化这地，黑暗全是要离去。祝求你充满我们来治这地，全地看见你荣耀，你不息降临。祝求你充满我们来转化这地，全地尊荣你生命，为你而站立。
谢谢我们的清风呢，已经把歌词呢放在第五空间啦。也谢谢我们的大树啊，因为大树呢真的是风雨不断，我觉得就算有雷打下来呢，它也不会撼动的。那就是每天呢给我们送上心灵维生素。今天灵修的经文是出埃及记19:2-8，西乃山之约。那么歌呢是求充满这地。那么特别是我看到昨天已经有热搜新闻出现了，那就是高考分数啊，很多省都已经出台了。那不知道呢我们祷告的好像我们的家人啦、啊、应峰的孩子啦，还有怡然世界的孩子啦，冉冉，还有呢就是微尘大树的孩子考得怎么样呢？那记住了，考了分数出来了，那就出来了，我们接着下一步就想怎么样跟孩子一起去面对前面的下一步。
对，万峰呢进的大学也不怎么样，但是呢也是感恩认识了老婆，认识了很多很好的弟兄姊妹，还有很多人呢都是考试不太行，其实人很厉害的，所以呢你不要以为进了一个没那么好的学府那些人没那么好，其实呢有些时候呢那个品性纯良一点，起码没这么多争斗啊、抢夺那个分数啊、大家开开心心也是一个很好学习的氛围。
是，
昨天呢我们呢就在很少收到的一个信息的渠道呢，就是油管呢、我们昨天呢就在这个油管有这个同行频道的直播，收到一位朋友呢就是说，哎呀线上今天你的歌不好听啊，那你
他说的是恩典拼图那首歌太过激烈，
飙高音耶、所以相信你也不太喜欢万峰啊，那欢迎你啊，虽然呢你在油管上留言，但是呢欢迎你到我们的第五空间，只要点开油管里头那个描述呢我们有第五空间的连接，那你可以收听，也可以呢点开良友电台节目点播的那个位置呢，海外的朋友呢也可以收听到的。
好，谢谢万峰老师啊，我也很开心呢竟然能够收到油管那边的一个信息啊，虽然呢是有一些意见，但我们欢迎呢
有意见很好，
对，我们欢迎任何的意见建议呢提出来，我们愿意呢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然后参考看怎么样改进啊。
我祷告那首歌写得好一点哦，反正不是我写的
嘛。好的，早上7:49，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另一条路。
从出埃及到尼西米，从旷野漂流到重建城墙，面对十字路口，是逆风上行还是逐流下沉？不同选择，走出不同路径，跟随神永远是世界之外的。
要勇敢跨出信心的一步，就能看见海中路，就能看见海中路。
另一条路，
许多出外打工的朋友们在工作当中 都会和来自不同地方的工友、同事们合作。有的时候因为言语、习惯、家乡文化等等不同，难免是会起冲突的，甚至影响工作的配搭和效率。所以，怎样和不同性格的人合作，怎样和不同习惯的人和睦同居，是我们出外打工的必修课，其实也是我们人际关系的主要功课。特别是基督徒，更要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在人际关系中将神的爱和公义活出来。因此，我们更需要来到神的面前，领受圣经的教导，学习前辈们的榜样，做一个追求和睦、与人配搭无间的人。今天我们就会分享出埃及记17章和18章所记载的有关以色列人和亚玛利人的征战，还有摩西是如何建立管理制度的事迹，盼望从其中我们学到彼此配搭的秘诀。
出埃及记第17章。那时亚玛利来到利非定和以色列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征战，明天我要站在山顶上，手里拿着神的杖。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去做，和亚玛利征战。摩西、亚伦和户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就得胜。但摩西的双手沉重，他们就搬一块石头来放在他下面，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约书亚用刀打败了亚玛利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把这事记录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我要把亚玛利的名字从天下全然涂去。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他说，我指着耶和华的宝座发誓，耶和华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征战。
以色列人在旷野，不但是要凭着信心仰望神的供应，更要靠着神的能力抵挡不同的敌人。亚玛利人就是其中之一。圣经记载，亚玛利人来到利非定这个地方，和以色列人征战。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后裔，但却不属于以东国，而是在旷野中一支野蛮的游牧民族。他们向以色列人挑战，可能是为了争夺水源，又或者是绿洲。面对亚玛利人的挑战，摩西怎样回应呢？摩西拟定一个计划，就是要年轻的助手约书亚领军和亚玛利人征战，而他呢，就会和亚伦以及另外一位亲信户尔上到山顶，在那里观看战局，并且为战士祷告。这是约书亚第一回在圣经中出现，当时的他还是个年轻的领袖，但已经成为摩西可信赖的帮手了，率领以色列人出战。而户尔呢，也许就是加勒的儿子。根据出埃及记24章14节的记载，他曾经担任以色列人中审判官的职位。这两个人再加上亚伦，就和摩西组成了一个团队，不论是在前线打仗，还是在山顶祷告，又或者是从旁协助， 大家同心合意，一起面对征战。这一场战争制胜的秘诀不在山下的战场，而是在山顶属灵的战场。摩西在山顶举手，圣经并没有指明摩西祷告，而古代的人也相信神的能力能够透过举手而来。但不论如何，摩西举手就代表他仰望神带领以色列人打赢这场战争。但摩西也只是个人啊，也会有疲乏之时。这时候亚伦和户尔就搬个石头来让摩西坐着，并扶着摩西的双手，就这样直到日落，约书亚终于打败了亚玛力人。在整段经文中，让我们看到一幅美好的图画，显出了配搭的果效。在团队配搭中，每个人的角色因为位分和恩赐有所不同，可能要担负的责任和所付的代价也是不同的，但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完成托付。所以彼此尽能力的去配搭，一起来享受成果，将来在神面前也能够一起得奖赏。今天我们将彼此配搭的原则运用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上，也是同样的道理。因为保罗教导我们，我们凡事都是为主而做，所以我们真正的大老板是天上的阿巴父神。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自己的位置和恩赐能力，守住自己的岗位，并且尽力地做好自己的事。不管是领导又或者是小小的员工，我们都能够彼此合作，以至于我们的工作效益大大的提高，而我们在神面前也能够坦然交账。就如同以色列人在神的带领之下，各尽其职，尽力打仗，最后打败了亚玛力人。这场胜利不仅仅是属于以色列人的，更是属于神的。所以摩西筑了一座坛敬拜耶和华，并且起名为耶和华尼西，也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意思。而神更亲自为这场战下了最后的判语，就是要除灭亚玛力人。而这项预言在历代志上4:43所记载的经文里，也就是西西家王的时代，果然就应验了。
出埃及记第18章。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把燔祭和祭物献给神，亚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了，与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吃饭。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站在摩西的旁边。摩西的岳父看见他为百姓所做的一切事，就说：你为百姓所做的，这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独自一人坐着，而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旁边呢？摩西对岳父说：这是因为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就在双方之间做判决，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摩西的岳父对他说：你这样做不好，你和这些与你在一起的百姓都必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做不了。现在听我的话，我给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代替百姓到神面前，将事件带到神那里，又要用律例和法度警戒他们， 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你也要从百姓中选出有才能的人，敬畏神，诚实可靠，恨恶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来管理百姓。他们要随时审判百姓，重大的事要送到你这里，小事就由他们自行判决。这样你就可以轻省一些，他们可以与你分担。你若这样做，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承受得住，众百姓也可以和睦地回到自己的地方。
战争之后，日子又回到平淡之中。这时候，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就带着摩西的妻子西波拉还有两个儿子来与摩西会合。很可能之前摩西顾虑到妻儿的安全，所以就打发他们回娘家。当叶特罗来到营地之时，却发现摩西一天到晚忙着审理百姓的事情。当时摩西在以色列人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替百姓求问神的旨意，解决百姓中间任何的纷争和诉讼，又把神的律例和法度教导百姓。所谓的律例，是指百姓在生活中所要守的原则和规条，而法度有决定的含义，也就是神对某些事情的指示。这三种角色都不容易担负的，难怪叶特罗呢就说，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所以叶特罗就建议摩西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分担摩西的工作。摩西接受了岳父的建议，这显出摩西的确是一个难得的领袖，因为他愿意和下属同工，这样一来不但是减轻他的担子，又能够使百姓得益处。更重要的是，他不抓权，而是能够和同工一起合作。可是要注意的是，摩西并不随便挑选同工，他所选的是有才能的人。但所谓的才能，不是指才智或者是体魄，而是指道德方面，是敬畏神、诚实无妄、不受贿赂的人。这也是神拣选工人的原则。注意，神要的合作伙伴是一个能够顺服他、听他命令、守他法度的人，这样的人才能够被神使用。至于有没有能力，有没有恩赐，神自会赏赐和加添。所以我们也当以此原则自我评量，也以此原则激励和我们一起合作的人。
出埃及记第十八章。摩西听了他岳父的话，照着他所说的一切去做。摩西从以色列人中选出有才能的人，立他们为百姓的领袖，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他们随时审判百姓，难断的事就送到摩西那里，各样小事就由他们自行判决。
摩西选出了适合的同工之后，就开始建立行政制度，由千夫长到十夫长层层管理，彼此配搭。整个管理制度的建立都是因为有摩西这位好领袖。如果摩西不肯听叶特罗的劝告，如果摩西不肯放下权力， 如果摩西没有明确的工作指示，那么这管理制度就不能够顺利的产生。所以一个好领袖在团队配搭当中是相当重要的，也因此我们也需要呢格外敬重那在我们当中劳苦治理我们的人，就如同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二、十三节所说的。而摩西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好领袖，其中的秘诀就在于他和神有美好的配搭关系，他看重的是神的旨意如何施行在以色列人当中，他在意的是如何让百姓们得益处，所以他能够放下自己，听取意见，并拣选合适的同工彼此配搭。
彼得前书第四章。
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要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人人要照自己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各种恩赐的好管家。
在旷野无声之中，你呼唤我的名字，火焰燃烧却不焚毁，你就在这里。我站在圣洁之地，双脚颤抖不敢前行，你说不要惧怕，因为我是神。你是摩西的神，是拯救的神，为人人开道路，在旷野在红海，你始终同在。当道路水阻挡，前方再无退路，你伸手时还分开，让我看见光。不是能力，不是勇敢，是你亲自同行，白昼云住夜晚，火光从不离开。你是摩西的神，在你荣光中我伤心。
从出埃及到尼西米，
圣经人物不断在世界和跟随神之间拉扯，
不同选择决定去路。
而今日的我们面对十字路口，又会如何选择？是逐流世界，还是依靠神走另一条路？
出埃及，过红海，旷野的荆棘。
从6月22日起，邀请你和我们一起走
另一条路。
朋友，你准备了吗？
神要使用你。
旷野玛纳节目为何能够凝聚许多知音？主的羊在成圣的路上寻求突破和成长，而讲道师的灵修最能使人与主相亲。神的道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成为当日的信息。旷野玛纳能够凝聚许多知音，是因为听众朋友晓得，这个节目会继续讲。
知音牵手同行。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容许文慧呢也问候呢，哎，在第五空间好久不见的谁呢？有我们的雅比该，还有我们的江江。嗯，
早上好。
好的，好了，好了，你早上好。我都觉得我有点心惊胆战，不晓得万峰老师又要捣蛋什么了。来，
我啥都没说。
好，即将放暑假啦，因为今天都已经6月25号，正在为您播出的是7:30到8:30早晨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由良友电台制作。刚才我们听到良友电台大家都很喜欢的我们一位资深的老师，那就是大中老师了啊！我相信很多人是天天听着他的《旷野玛纳》。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共度60分钟的有万峰，有文慧在这里。那即将放暑假了，很多家庭都准备夏日外游。那的确，文慧这一回呢出去旅游，就发现了真的是
好多人呢，
好多年轻人结伴出游，也好多一家人自驾游。那万峰老师是最喜欢的，对不对？请问一下，你有没有疲劳驾驶过？
当然有了，疲劳驾驶。哎，我这次呢去旅游呢，租的车呢有一个镜头，就叫分神监测器，还有呢有一个疲劳驾驶监测器。他每次呢看到你呢不在看那个马路的时候呢，他说叮叮，然后就是说你要专心开车啊，那样。
是，
但是那个车是自动智能驾驶的，所以有时候呢就
你还是要专心的
叮叮左边叮叮右边。
不行，你还是要专心看
那条路，都没车，就我一辆车。
哎呀，
还有是直路，
像这种路最危险了，
最困。所以呢我宁可开山路，因为山路开得很爽，就好像赛车那样开。还有第一呢，第二呢就是开的时候呢就要用神嘛，所以呢比那些直路好开很多。
是，我们感恩啊，因为万峰老师跟他的爱人平平安安的回来，听说他们还带着两位女传道呢。谢谢你保护三位女性啊。那我要告诉大家，从6月1号开始，公共安全推出了什么呢？就是推出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第一，会有监测设备，那显示呢，例如你闭眼啦、点头啦、打呵欠啦、视线偏离等等，这些都是属于疲劳行动。第二，会询问询问 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然驾驶机动车。所以这儿呢就是告诉大家，不仅是罚像万峰老师这样的自驾游小轿车啊、小货车啊、大型的车辆，而是连机动车都要开始疲劳驾驶了。第三，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持续熬夜、高强度疲劳劳作，如果都是属于这些情况，你也可能被列入疲劳驾驶当中。那所以呢，以后疲劳驾驶不再只看开了多久，而是什么呢？你的驾驶行为、你的生理状态、你的生活轨迹，三方面、三个维度。
所以我教你一个方法，首先不要带智能手表，你智能手表把你啥都记录下来了。
比如说昨天晚上
人家可以取证嘛，你就不要让他取证就好了。
你的样子一看带个熊猫眼，大家都知道
熊猫眼是很难分辨的怎么颜色的熊猫呢但是你的轨迹，你
的
睡觉不要带手表，
我们的国宝，你看我都飘了，嘴飘了。我们的国宝不就那个颜色吗？还什么什么颜色的？你说到哪儿去了？
还有呢，不要买太智能的车，太智能的车呢，把你啥都记录下来了。
那听听
你买那些蠢一点的车，
你听听看，疲劳驾驶的情形有哪类呢？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
这个他判断不出来。例如我去旅游的时候，我有两个司机嘛，那他继续开，我休息而已。
对
呀、
啊，这里说是同一个司机，
所以他判断不出来。
好，第二是什么呢？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10点到第二天凌晨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
那个是客运，那个是晚上都要停在那个停车区里头，因为他不能开车。
还有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之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
对，那些都是大车旅游巴的那些司机啊、赚钱的那些人。
对，这个是属于呢疲劳驾驶的情形。那我们刚才说了三个维度嘛，还要从你的生活轨迹，对不对？出发前24小时之内符合以下任何一个情况都是属于疲劳驾驶的。第一，睡眠不足7小时，玩手机、娱乐这些设备没有休息好。第二，从事呢过重的体力、高强度的脑力工作，体力劳动、脑力劳动都是。还有饮食后出现明显困倦，例如万峰老师一吃饱饭就想打瞌睡了，服用了容易呢就是让你想睡、可睡的药物。还有就是呢剧烈运动，例如呢跳舞啊、打拳啊、徒步啊、爬山之后消耗体力，很容易疲劳驾驶。好，所以呢就是提醒大家，6月1号开始疲劳驾驶要从三个维度进行啊。
买一个蠢一点的车啦，
不是、
不要被自己记录了睡眠了。
记住了，不要听万峰老师的话，听文慧这里说的，因为这是国家出台的，从你的驾驶行为、从你的生理状态、从你的生活轨迹。所以呢大家注意，不但是开车的，连机动车都列在这个范围内。
一代一代的声音，一段一段的同行。亲爱的听众朋友，
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6月29号起，在线上今天，
每周开箱一个历史年份，播放珍藏的昔日声音。
也邀请你分享你跟良友电台的相遇故事。
良友电台台庆七七预热，知音人请回答，给予良友的故事。良友的故事，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以赛亚书26:3，艰辛倚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经过呢这几天对以赛亚书26章的默想，我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看见，这一章呢不是单单的在讲一段历史、一个诚意或者是一种理想的状态，而是在向我们启示一个属灵的路，一条属灵的路，就是呢真正稳固的人生不在于外面的保障有多强，而在于里面呢是不是有真实倚靠神。那么到了新约又怎么样呢？主耶稣把这一份平安讲得更加的清楚。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这份平安不是别人世人所赐的，是我给才有。
我相信我们的主耶稣讲话的时候没有像你那么样的悲戚啊，我们的主耶稣呢是带有安慰性质、盼望性质的。主耶稣所赐的平安和世界给人的平安是完全不同。世界给人的平安呢，往往建立在条件之上，例如收入稳定啦、关系顺啦、身体健康啦、前途清楚啦，人就稍微安心一点点。但这种平安很脆弱，因为只要条件一变，心就跟着动摇。
对啊，如果你靠的平安是爱情，你分手了就啥都没有了。你靠的平安是学业，你高考不行了，你就啥都没有了。
是的，万峰老师说的对啊，所以不是建立在外面没事，而是建立在主人掌权。不是因为人生没有风浪，而是因为在风浪中知道自己不孤单。不是因为难处已经结束，而是因为知道主已经同在，并且他永远可信。所以呢，主耶稣接着又说什么呢？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对啊，叫你在我们，在我里头有平安嘛。在世界上有苦难，但是你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
是的，这节经文非常重要，因为它纠正了我们对平安的误解。主耶稣没有应许信徒在世界上没有苦难，反而很明确地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真正的信仰从来不是逃避现实，而是在现实中仍然抓住神。平安不是苦难不存在，平安是在苦难之中仍然知道基督已经得胜。这也就是说呢，圣经中的平安不等于人生一切顺利，而是呢，即使在逼迫、压力、眼泪和不确定当中，心仍然能够安息在主里面，因为主已经胜了世界，所以信靠耶稣的人也能够在世界的震动当中看得到啊，神的同在里面不被这个震动而晃得不安。所以呢，十分平安不是给那些什么问题都没有的人，而是给那些在问题中仍然定睛于神的人。
我们拥有了那个不可摇动的国度、啊、
是的是的，
感谢神。
问问题吧。
好，这个礼拜我们一起属灵操练，不是追求无事发生，而是学习在主里面。
你好你好。
哎，
是
魏姊妹
啊，
魏
姊妹，是
两位老师好。
哎，那是魏姊妹云云，好，云云来，你要背哪一节经文？
我背诗篇121章。
好，
我现在就开始背了吗？
可以。
好，
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耶和华，耶和华而来。
是的，不要紧张。
没关系。
然后呢？
我的帮助从耶和华，靠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是。
还，咦，我怎么回事哎？为了吐舌的，怎么？
你太紧张了。
紧张了。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 好，今天呢，我们有文慧老师带领我们祷告。
嗯，好的，那我们呢，镇静一点啊，来到施恩宝座前，向我们的天父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这周的金句以赛亚书26:3告诉我们，你赐给我们的是十分平安，因为有你的保守。主啊，所以求你给我们一颗心，这颗心就是坚心依赖你的心，让我们事事都靠你，也在依靠你的过程当中能够敏锐于圣灵的带领，也求神给我们不但有属天的智慧，也能够有从你而来的刚强和力量，有勇敢能够靠着你去走好每一步。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如何走下一步，因为这两天高考的成绩已经出来了，我们为孩子们努力来感恩，他们已经努力过了，现在他们要验收他们的成果，不管这个成果如何，主啊，这就是他们的成果，求你给他们接受啊这样的成果，也求你给他们安慰还有鼓励，让他们能够靠着你，真的靠着你，依靠你去走下一步，因为接着就是要填志愿，要选啊学系，然后要选学校，这也是关系到他们前面的下一步，就求你给孩子们真的心里头安定，并且仰望你，靠着你有智慧的来选择，也给我们的父母们能够跟孩子一同来寻求你的心意。谢谢主，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纪念望林啊的父亲，今天父亲要出院了，会回到原本的养老院，但是你知道他不喜欢那里的护工，主啊，就求你开老父亲的心，也求你帮助那对夫妻护工，让他们能够体恤他们所照顾的长者，也求你让老父亲的心也能够接受目前这样的一个状况，求主在当中施恩。我们也纪念梅尔，她的工作量太大，在工作当中又担心自己丈夫的身体，担心孩子的前路，主啊，就求你帮助梅尔，让她心中有从你而来的平安，知道她的家庭，她所担心的人都在你的手中。求你也帮助敏敏、琴弦老师还有白熊，他们晚上都能够睡得好，赐给他们安息在你的怀中，第二天重新得力。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嘿呦
嘿呦嘿呦，
信心的一小步是灵命成长的一大步，
信心别放弃，希望就升起，信心别放弃，力量就在耶稣里，信心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信心别放弃，力量就在耶稣里。
哎呀，祷告完才看到欣啊，欣然的欣说呢，雇主亏负丈夫工钱要走法律程序，为他们祷告。好的，我们收到了。
好，求主供应怜悯。那记得了，明天呢，我们是背金句的时间呢，明天7:30到8:30，电话号码13229966322。欢迎打电话来背金句，以赛亚书26:3。
对了，清风笑说默默明天要期末考，所以我们也要为期末考的孩子来祷告。
好，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晚风，
我是文慧，
拜拜。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珍惜。